你看他那个圣经故事里面讲的就是亚伯拉罕一家子的事情，其他的民族他就没有怎么继续再阐述了，对吧？那个后来那个罕的家庭他也没怎么讲了，就是他不断求那个耶和华，然后耶和华，当然他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他肯定就是诬陷诬告，然后耶和华降罪，对吧？然后来灭其他的民族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他那个一三来开始的时候，那耶和华还是叫三个兄弟，对吧？一起坐到这个船上面，然后带着儿子，对吧？带着媳妇儿媳，坐到那个若亚方舟上面，对吧？这后来慢慢，那其他的三个兄弟没了，消失了，就他一个了。讲的就是他一家子的事情，那整个地球你说是不是他一家子的事了？整个地球人类嘛，我们不说当时有这么多人，那也是好多民族好多家庭啊。那并且那个历史也是放在那里的，最后历史证明不符合你这个圣经的叙述啊，就是你这个是故事嘛，叙述，对吧？那也不是你犹太人占领的全地，占领的整个地球，你反而到处流浪。那你亚伯拉罕这个家庭，你一开始生下来他就是到处流浪，作为游牧民族，然后其他的民族还收留他，因为都是像兄弟关系一样的，本来就是一个兄弟嘛，对吧？那样生了三个儿子，所以说他始终虽然是求上帝帮助他，但是始终上帝真正没有帮助他，他到处没有建城邦。你看他整个圣经里面他一直都没有建起城邦来，所以说他圣经预言里面讲他2000年以后正建城邦，是吧？今天进了一个以色列，那你说这整个地球文明你到处游牧的话，你哪有地球文明啊？哪有人类的文明啊？所以说这个圣经呢，这个圣经他肯定就是写他一家子的时候，他就会把他想象的好的东西一起往里面加，那其他民族的好的东西也加到他这个里面来了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他也不可能说凭空想象，他本来这个犹太教是从那个阿顿神教过来的，是从那个古埃及，对吧？这个圣经里面多次提到埃及，那我们知道那个最早古埃及它是多神崇拜，它每个家族都有族徽，对吧？然后就是到了第14法老王朝的时候，他是王嘛，他这家他拥有一个族徽，因为当时宗教太多了，实际上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太多了，宗教的来源就是从那个原始图腾来的，图腾以后然后每个家族找一个神把它供起来，每个家族的神。但是呢随着想去争夺这个话语权，就像佛教和道教一样争夺话语权，然后到第14法老王朝的时候，他的这个家族当上了王位地位，法老嘛，对吧？然后他就说天下人全部要信他这个宗教，然后产生了阿顿神教，就也是一神教，就是一神教。犹太教就是从这里抄来的，实际上你真的耶和华上帝跟这个犹太人还没关系了，他就是找犹太人，就是到处找对他有利的，然后嫁接他在这个民族上的。那上帝是存在的，上帝不是专门照顾他们这个家族的，对吧？你就这样子可以理解了。然后他一找，哎，这个上帝嘛，对吧？一家佳节就是照顾他们这个犹太人。那结果的历史你都放在那里，对吧？你犹太人净干坏事，到处诬陷，到处诬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他这个圣经我就是拿他当历史书看的，那些基督徒他听到我的话他肯定是他不高兴的，也没关系，我是实事求是讲，他这个圣经就是一本犹太人的历史书。 然后他前面嘛，你创世纪里面他前面肯定要写很多家庭家族，到后面就没有了，对吧？比如说林路古时生的，这是我们韩生的，对吧？然后后面的历史慢慢就没有了，都是他家的了，就是亚伯拉罕他子孙他们家的了。那可能里面有很多一些伟大的故事，或者历史的篇章，都是被摩西给写到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一家里面了。你这样子理解就比较容易啊，并且那个一开始你说那个什么愿迦南做你的奴隶，迦南不就是韩的儿子吗？这个是诺亚讲的话，并不是耶和华讲的话。所以说诺亚他是一个人，他这个诅咒也不存在的，就像那个法老的诅咒一样的，对吧？他这是人，你说法老能诅咒谁呢？所以说不要有心理负担，我们根本就没有被上帝诅咒过，是诺亚诅咒的。哪怕这个就是没有被摩西篡改，那也是人诅咒的，就是法老诅咒的。法老哪有法力无边呢？诺亚他哪有法力无边呢？他也是一个人，是吧？所以说我们根本就不要有心理负担。他这一段的记载就是他喝醉了酒，诺亚喝醉了酒，光了身子躺到帐篷里面，然后韩进去看了以后，告诉到他的两个兄弟，对吧？他两个兄弟然后拿个毛巾把他父亲的生殖器盖起来，然后给他知道了，给诺亚知道以后，他就诅咒他儿子，说你的儿子以后他妈的生下来这孙子没有屁眼，实际上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他为什么会很生气呢？实际上这个里面就隐藏了一个故事，他为什么光了一个身子呢？这个里面就隐藏了一个故事，他这个里面就是乐呀，我们这样子当个故事当个玩笑来讲，对吧？实际上乐呀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的第一个祖先，对吧？也不是专门讲我们汉人，也不是讲讲那个什么犹太人，或者是讲什么白人，对吧？他这个呢就是应该就是什么，诺亚他是在跟他的母亲乱伦，或者是在跟他的女儿乱伦，被韩看到了，然后他非常生气，他懂了，他懂这个意思了，这个故事呢被删掉了。你要干了好事你不会生气的，你为什么那个气成那样呢？就是居然是诅咒他的孙子，迦南不就是诺亚的孙子吗？你为什么要会去诅咒他的孙子？愿迦南生活在那个赏的那个做赏的奴隶，这是你的孙子，对吧？所以说他肯定是干了一件非常难看的事情，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不可告人的事情，对吧？这个就被这个圣经里面这段故事就把它删掉了，我是这样子推理啊，对吧？你光着身子干嘛？大白天的在帐篷里面，肯定是干了龌龊事啊，对吧？不是说在外面找了一个小姑娘，那都无所谓，古代人没这种价值观，他肯定要么这要么就是跟他母亲，要么就是跟他妹妹，或者跟他女儿。所以说我看到这个东西，我心里话嘛，这个东西也无所谓，对吧？诺亚他也不是神，他是人，他居然说他活了930岁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也就讲的，他就是诺亚一世，诺亚二世，你人哪能活到900多岁啊，对吧？本来你创造的这个亚当夏娃他是个傻逼人，然后亚当夏娃生了很多很多人，那个圣经里面都写了，每个人都活了100岁，活了200岁，活了700岁，活了1000岁，都是这样子记下来的。然后到亚当时候，也是亚当也是那个就是那样，也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子孙孙孙，是这个意思。他都是人啊，对吧？他不是上帝，他不是耶和华，耶和华这个时候还在天上了。 造了亚当夏娃，把他们赶走了，让他们自由活动了，自由繁殖了。这一段时候，上帝在睡觉休息了。所以说，很多人他读这个圣经，包括网上一些文章，什么，亚非扩张，然后我们汉人要做犹太人的奴隶，做散的奴隶。我操，妈，整个这个人类史都已经过来5000年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做过白人的奴隶呀？没有吧？对吧？我们也没做过什么棕色人的奴隶，也没做过黑鬼的奴隶，对吧？反而我们是见了很多的城邦，他们住在我们帐篷里差不多了。哎，昨天我看到那个文章挺好的，他认为这个帐篷是个宗教，这个也挺好的。他这个解释就比较合理，比较符合逻辑，对吧？所以说网上的什么样的文章都要去看啊。他就认为亚伯要生活在那个闪的帐篷里，他讲的这个帐篷就是宗教。那一上来就是有犹太教，然后从犹太教里面发明出来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，就相当于寄宿在他这个帐篷下的。没有这个犹太教，也没有你们后面的宗教，他是这样子来理解的。哎，我一看，哎，这个人蛮牛逼的，虽然他前面很多东西我不同意，哎，他就最后这一段话非常关键的。今天一看这个人种啊 DNA 这个人种，亚非他不是今天的欧洲白人，他就相当于亚利安人。亚利安人呢，他也不是希特勒理解的马里日耳曼民族是亚利安人，什么金发碧眼，他也就是斯拉夫民族是属于亚利安人，然后印度大家是知道的，还有伊朗。你看印度人他非常像伊朗人，还有俄罗斯的一部分，不是讲俄罗斯人吗？俄罗斯那个什么民族我也记不清了，他反正这个跨度蛮大的。今天这个人种还在，他们的唯一的他们最的上面的祖先就是亚非，我懂了。所以说他西方的白人，他们的祖先也就是亚伯拉罕，也就是闪的后代，韩的后代也是生了很多子子孙孙，子子孙孙，然后建立了各个城邦，被耶和华灭掉了。就是这么回事。你读那个圣经历史就知道了。中东那些地区，苏美尔、古巴比伦不是通天塔嘛，就是被那个耶和华给拆掉了。好懂啊？但是这个圣经里面他没有写那个撒旦干过什么坏事。撒旦就是唯一就是叫那个夏娃偷吃那个禁果，其他没干过什么坏事。所以说撒旦才是真正的上帝，开启了人类的智商。没有叫他偷吃那个禁果，人类都不知道这个天下还有羞耻，还有对吧？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嘛，开启了智商呢，本来就像动物一样的嘛，光着身子到处跑，对吧？那所以说创造人类的也是撒旦。那个耶和华后来他是标榜的，因为他被打败了，被灵怒打败了，就是被我们打败了。耶和华被我们地下的神地下的人给打败了，他是一个普通的神职人员，就是神明，他不是上帝。然后他扶持他的集团找到了犹太人，说我是全能的上帝，我要向你们证明我是全能的上帝。就说他是这么回事。说这个我一读我就懂了，他不是真正的上帝啊，他是冒充的冒牌货耶和华，对吧？当然你今天拿他作为一个信仰是可以的，你要研究历史，你就要把这个历史的真相给倒出来，对吧？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，我也不存在污蔑什么基督教，污蔑那些基督徒，还明白这个意思啊？现在目前你来看，他地球上唯一信仰最好的一个信仰就是基督教，是不是？别人信仰基督教，我还是比较欣赏他的。但是我研究历史，我就要把这个历史的真相给挖掘出来， 所以说我读了这个圣经以后，我就严重怀疑刘宗敬他是不是一个史学家。你不是基督徒吗？或者他不好意思讲，不好意思写，对吧？因为他是基督徒了，他不能写。我是这样子理解的。
你看呢，这一段，这个他就是原记本记，是拿那个用那个圣经翻译过来，用文言文转换过来的，就是耶和华咒巴比伦，巴比伦覆灭了，然后后面产生了很多，就是传到很多国家的神话故事。他后面那一句嘛，就是牛头惹人身，那这个就是蚩尤了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牛头人身跟前面那个耶和华是对接的，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又嫁接在耶和华身上了。实际上是蚩尤把这个巴比伦给打败了，他懂了。这里面不写的吗？摩西出走埃及，其兄所拜的那个地，他不是耶和华看到了，他是弟子，实际上就是一种化身了，对吧？就是那个林禄的孩子，林禄的儿子，就是炎帝儿子的，他拜的是这个了，对吧？那我们知道蚩尤在我们国家神话里面是炎帝的孙子，还懂了？那就是炎帝的父亲是被这个摩西的兄长所膜拜的，但是摩西是收养的，他这个兄长那就是汉人，就是他养母生下的这个孩子。所以说他上，我以前就讲过的那个耶和华的故事，都是用三皇五帝的故事把它联合起来塑造的一个形象。耶和华是不存在的，就是所有很多的故事都是好的，就是可以被他利用的，被犹太人利用的，全部把它给加结上去的。所以读懂圣经是非常难的，特别又是翻译过来是英文翻译成中文，那就更难了。那这个人的翻译水平要有关系啊，他如果一个低水平，你越看越糊涂。本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就已经够糊涂了，很多人他也搞不清楚，他没有这种逻辑，对吧？所以说他这个里面故事就是很多的故事，就是把它全部联合在耶和华身上。耶和华他本来就不存在的，就所有的事迹光荣事迹全部就嫁接在他一个身上，然后他就成为神。这个不就是犹太人塑造的一个神吗？圣经里面他耶和华一直存在的，所以说你要看他在苏美尔时期，那耶和华和苏美尔那个故事能不能对接上？对接上你就知道了，那这个耶和华他就是哪个人的形象已经加接在他身上了。他耶和华一直没死，对吧？他是神。然后到了巴比伦时期，哎，巴比伦那个地方又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哎，怎么又跟耶和华有关系啊？那就是巴比伦那个时候的故事又加接在耶和华身上了。然后到了古埃及时候，古埃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又把这个古埃及的事情呢又嫁接在耶和华身上。所以说他始终就是干了一件嫁接的事情，犹太人就是不断的嫁接，他懂了。所以说很多人他就搞不懂，一看哎呦，我这个耶和华的真神啊，实际上那个时候到古巴比伦以后神都走掉了，然后就剩下那个半人半神的这个物种。根据那个圣经还有那个阿卡德，就主要是阿卡德神话传说，那到我们中国这边神话来传说，我们中国神话里面就没有记载了。他蚩尤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血性呢？为什么他要跟他爷爷造反呢？他就是炎帝据说是生了少昊呢，然后跟他母亲，对吧？就是儿子跟母亲生下了蚩尤，这个在圣经里面他也有记载，就是当时他比较淡化了，这个就是乱伦嘛，也不是棺材的事情，就比较淡化了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蚩尤他就是反对他爷爷，就是这样的矛盾发展起来的。他懂了，他明白这个意思了，然后 就是开始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实权，就是这个眼力，因为他下面的儿子、下面的孙子，81个就是那个集团或者部落，全部给蚩尤给统一起来了。他就是靠打仗，他很牛，很能打。那我想的嘛，可能就是这样子，就是生下这个蚩尤是这个跟他老婆乱伦出来的，就儿子跟老婆跟娘乱伦出来的，所以说他就要把这个蚩尤给杀掉。他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所以说我们神话传说里面他就把这个隐去了，因为不光彩，对吧？炎帝的老婆，然后炎帝的儿子跟他妈生下来蚩尤，那这样子你说这个班贝不就是乱套了，对吧？从他这个角度来说是他的孙子，那从他老婆的角度来说是他儿子，对吧？所以说他就要把蚩尤给杀掉。蚩尤嘛，他有本事，然后就反抗他爷爷，实际上也就是反抗他妈，对吧？不就是这个概念吧？但是我们这个神话传说里面就把这些不光彩的全部去抹掉了，他明白了。就像我昨天讲的那个勒雅一样的，勒雅为什么大白天光个身子躺在帐篷里面，然后还要诅咒孙子？你他妈以后妈的生下来孩子没屁眼，你说一个爷爷诅咒一个孙子，妈生下孩子没屁眼，那什么概念？那肯定他干了龌龊的事，被看到了。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社会，他已经不是神的社会了。即使是神的社会，圣经里面不也写的吗？那个神族跟地球这个物种，人就是上帝讲的，人是上帝给我们起的名字，就是跟人交配，他不也是乱伦吗？对吧？所以说我们不要感觉哎呦比较恶心，或者是心里有障碍，他历史就是这样子过来的。勒雅也是乱伦过的，炎帝的儿子也乱伦过了，然后生下这个蚩尤，所以说炎帝就要把这个孽种给杀掉，他就跑掉了。但他能打，然后统一了81个部落，都是以炎帝的后代，然后一起打炎帝，就把那个巴别塔给拆掉了。炎帝院的实际上就是伊甸园，对吧？那西方圣经里面叫伊甸园，我们叫炎帝院，就把它拆掉了。那个就是一个可以，或者那个里面就是有高等武器，我们用这种概念来，或者什么一个发射塔之类的，它是把那个给拆掉了，对吧？或者什么一个导弹发射架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很牛的一个军事基地，他把它给炸掉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他们是半人半神的社会，他还掌握了很多先进科技。然后这个巴比伦不是就像相当于核大战一样嘛，一起打没了。但是他就是炎帝跟皇帝求皇帝啊，求皇帝你帮我把这个孽种给消灭掉，我就把这个国家给你。实际上他们就签了这个协议了。就是卖国贼，今天这样讲，对吧？他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孽种给杀掉，所以说后来那个蚩尤是被给抓掉，然后斩腰，就是从腰砍断一个，但是他那个什么81个兄弟都是一起解散打散掉了，然后炎帝的部落一起跟着皇帝一起迁进了埃及，我们叫古埃及。对吧？然后包括他，因为那个在建通天塔的时候，它里面不是有很多民族嘛，有白人啊，还有什么呀？那个圣经里面都有，就是摩西一起跟着他到了这边。炎帝他有没有做奴隶，我们就搞不清楚，应该没有。就是这些少数民族就全部做了埃及皇帝的奴隶，他明白了。就像那个北宋时期，炎帝也就像北宋时期。对吧？那个宋徽宗他投降了，被那个金国掳去了以后，然后他宫廷里面的所有的人10万人呢、啊、将近10万人全部掳到金国，全部是当奴隶。所以说就是炎帝他把这个国家权力交出来以后，炎帝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傀儡一样的，但是他下面这些人全部做了皇帝的奴隶，犹太人也是跟他掳过来的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没有摩西，或者摩西是很小， 然后到了埃及以后，给一个那个埃及那个法老的老婆，一看这个孩子挺可怜，长得又是聪明灵慧的样子，就把他给收养了。还明白了，我这样子一讲，东西方历史一结合，我就把他给剖析出来了，对吧？你光读圣经你搞不懂，你光读古希腊历史也搞不懂，哦，就是古埃及历史也搞不懂，就三位一体，三个神话传说一串联，它就是一个版本。你像那个圣经故事里面，不是就是那个林禄死了以后，然后林禄的老婆做了帝后嘛，对吧？是夏后氏，我们这个神话传说里面都有夏后，对吧？但是她没怀孕。后来说嘛，天上一个星星降到她那个肚子里面，她怀孕了。什么东西，对吧？然后生下来的后来的那个叫什么我忘了，我要看一下子。实际上他这个里面就是隐晦了很多，就是不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一些故事，他把它给转换了一下，给大家听起来好听啊。否则这个孩子生下来没名分不好讲，他就说这个孩子是那个林禄帝转世投胎，对吧？我这个上面有没有这个文字发出来啊？没有发的话，我可以再转一下子，可能发了啊，没发也无所谓。说这个转世投胎就是最早就是从这边来的，然后你到了什么耶和华复活啦，那个穆罕默德复活啦，哎呦，我告诉你讲，这个全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实际上就是他们把它给嫁接起来了，就是叫做转世了或者复活了，实际上他这个就是没有名分的一个私生子。你妈的，哪个屌人哪有什么转世投胎啊？打死我都不信啊，对吧？就是他妈的一个女的生下来的孩子，他过去原因是他这个人就是非常虔诚信仰神嘛，对吧？他突然怀孕了，人家说你这个跟谁弄的，他不能说，他就到处去编个故事，什么一夜做个梦，然后龙降到他肚子里面了，这个就是龙胎，然后又转世了，对吧？实际上这个都是见不得人的事情，然后就叫做复活了，转世了，什么耶和华复活了，这个全是见不得光的，然后编的这些故事，他懂了。当然整体来说，这个东西方这个神话传说，它是这个历史事实是存在的，它就是一本真实的历史书，它只不过里面很多是修改，有的见不得光的反正就把它给美化了，对吧？你看的时候你要去分辨，那一般人哪能嘛分辨出来，分辨不了的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虔诚的相信，哦，人可以转世投胎，我操，有的不好的人投到猪身上去了，这个都是嘛编故事的嘛，人嘛生下来怎么可能嘛转到嘛猪身上去？这个都是他妈的吓唬人的，就是叫你人不能去做恶事，然后编这些故事，对吧？做了好事，然后转世投胎，就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形象的一个人来世了。那个佛教里面不是也是这样讲？实际上那个佛教里面全是龌龊事，你们没研究过这个佛教，它全是龌龊事。对吧？佛教最早的时候嘛，是全世界各个宗教里面是那个性最开放的一种宗教，只是他老是提转世，后来慢慢就是转世成猪啊狗，就是吓唬人，才慢慢成为保守的一个宗教。你看他不就是耶和华震怒，实际上就是炎帝听了他的老婆跟他儿子生下一个孩子，就非常气愤，就要去那个咒巴比伦，实际上是个宫，对吧？就要讨伐，就要到那个宫里面去质问他老婆，但是征伐这个蚩尤失败了，大意就是这么回事。这个里面他不可能写的很详细，那他在其他片段里面他就写出来了，他建的那些通天塔，可能就蚩尤一下子就把他那个通天塔先给炸掉了，那武器库都没有了，他就落荒而逃，然后去求炎帝，你把我这个孽种给杀掉， 我就把这个国家交给你。然后皇帝和炎帝联合起来，就在那个古巴比伦打了一场核大战，那个地方整个就毁灭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呢？他那个阿卡德神话里面他也是这样子记载的，那个地方就相当于叫什么飞沙走石，昏天黑啊。我们国家这个蚩尤大战也是的，整个是地动山摇，那个就是一场核战，当时的武器还是非常先进。所以说然后就是炎帝跟着皇帝迁到古埃及，那个地方不能生活了。然后摩西嘛，他是作为奴隶啊，小奴隶，他一家子人就跟着过来，对吧？然后后来那个荒废以后，然后犹太人和埃及那个阿拉伯人才住在那个加沙地带，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。巴比伦就是在以色列这个位置，上去上面一点。讲一下地理概念，我也不用发地图，就讲一下地理概念。苏美尔和古巴比伦都是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，就是两河流域。你用那个两河的东岸和西岸来理解就可以了，它相差也就40公里。他明白了，所以说他就是靠在一起非常近。就是苏美尔他不在了以后呢，然后就在这个边上新的搞了一个新的开发区，建了一个古巴比伦。然后古巴比伦消失以后，他们就是顺着尼罗河往上走，就是从地中海嘛，就从以色列下地中海，然后顺着尼罗河往上走一点点，就是到了今天的埃及的帝王谷。它是这个地方就是非常近，就是靠在一起的。但是就是帝王谷这个地方以前是皇帝部落的那个安营扎寨的地方，或者叫做城邦国家。他炎帝他一直是在以色列这个位置，历史上那个埃及历史上叫做下埃及，他以前没有这个以色列嘛，他都是通通就是埃及统治的范围。所以说很多人他就不理解，以为这个下埃及就是在那个尼罗河出海口，他不是的，他不在出海口，出海口这个地方还是叫上埃及，然后下埃及它跟这个尼罗河实际上没有关系了。他下埃及就是已经到了快到这个伊拉克这个位置了，就是中东这个位置了。过去可能板块可能还会连在一起，对吧？这个地球板块漂移嘛，我们不管它了。就是下埃及的范围就包括今天的以色列和伊拉克这个位置，这个叫做下埃及。上埃及就是整个尼罗河都是上埃及，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同的一个种群建立的这个文化圈嘛，就叫上下埃及。然后皇帝就是统一了上下埃及，当然他这个我们国家里面就是统一了下，对吧？就是下嘛。但是我们历史上没有写说什么的卖国贼签了合同，他没那样的写。我这样的比较你大家能记住啊，否则他怎么去联合皇帝去打这个蚩尤列种啊？他只有把这个国土国家他那个王权交出来，你只要给我把他杀掉，他就赌一口气，我就做你的傀儡了，然后我的臣民全是你的臣民，就这样子。犹太人什么黑种人或其他人种一起给他掳去了，就像那个北宋一样的一投降，所有一起掳去，全部做奴隶。历史上也没交代清楚，但是这个圣经里面他基本上也交代清楚了。我们后来炎帝怎么不见了？炎帝死掉了，就是零度死掉。然后他跟老婆说，他这个肚子里面怀的是天上那个星星，是这样子。可能就是他老婆怀的时候，那个炎帝他就听说，就是别人传说他跟他儿子诺伦肚子怀孕了，然后去什么东西，这个反正也讲不清了，对吧？或者他哦，对了，好像他老婆就生了好几个孩子了，已经生了好几个，然后他听说什么东西，然后去讨伐。所以说他可能后来是编的故事，他这个孩子是天上的星星跟他生的孩子，是这样子，对吧？那个时候应该就是蚩尤已经落地，已经长得成年人了，然后炎帝要去征伐他。但是他跟世人讲，他不能说嘛，我跟我儿子生的。他跟世人讲，我这个孩子是天上的星星。所以说他炎帝，你说他生了
他不是有八那个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吗？那你说炎帝他也不止一个老婆，对吧？那个其中里面哪一个老婆，他很多他没记载嘛，对吧？其中有一个这个老婆，那个古埃及那个叫什么文字呢？英文我记不住了，他就是叫做帝后，他自立为王，帝后就是炎帝死掉以后，他自立为王，然后跟大家讲，这个就是投胎转世的，是另外一个孩子了。那个就不是蚩尤了，他反正这个人也蛮乱的，你就搞不清楚了。历史上他没有写清楚，我们只能是顺着这个思维去大概去推理一下子。你不可能把他研究那么透，对吧？你没证据啊。我们国家历史上嘛，就讲蚩尤是少昊集团的，少昊嘛就是他老子，还懂这个意思啊？但他脑子没有生。对，他老，哎呀，这个反正太乱了。你说过去，你就是今天你乱伦，你这个班辈你都搞不清楚了。你别说古代，他有的不写的，根本就搞不清楚这个什么班辈了，说不清，到底是哪个老婆生的也说不清，那肯定就是这个帝后生的嘛，对吧？他就是这样子延续下来。后来就是皇帝统一了上下埃及以后，炎帝就不见了嘛。这个埃及历史上也是这样子的嘛，就没有炎帝了嘛，对吧？然后就是皇帝一直传承下来了，所以说他皇炎帝已经死掉了。那我以前不就讲那个楚人，他就是在那个统一战争时候，他就开始迁徙到中原来的。他因为他不是那个蛇灰，对吧？所以说那个。埃及它主要后来就是蛇灰嘛，它是阴蛇之下啊、哦，那个冰册乳剑叫做阴蛇之下，那个王冠上面是阴和蛇，或者叫隼。你看那个梨树像一个隼一样的，也是一种像老鹰那种鸟嘛，或者叫做鹫，对吧？但是那个楚国人他崇拜的是凤凰就跟。过去那个就是跟今天那种鸟就长得是非常像的，反正就是一种鸟吧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理解，就是一种鸟啊。后来就传到我们国家，到今天为止就是龙凤嘛，凤也是一种鸟。我觉得就是那个苏美尔地区虽然有城邦了，但是还不是半人半神来管理，这个里面它就没有记载，因为你没称帝啊，那个还是神。是最高统领，对吧？三皇，那可能就是三皇时代。那后来到古巴比伦时候才是有帝，对吧？叫做五帝时期。所以说后来看那个什么尧舜禹那些文化，它传承就是比较细致。尧舜禹他也不是散让，都是互相残杀，然后抢夺位置，就是儿子抢老子的位置，把老子杀掉了，儿子继位。他古代就是这么血腥，他一开始就是乱伦嘛，神跟人乱伦也是非常血腥。所以说不要理解，哎呦这个社会有多么美好，伊甸园哪有什么伊甸园啊，那个就是非常血腥的一个社会。总体来说，他就是苏美尔地区圣经里面记载，就是上帝降罪，那边下了一场硫磺雨，把那个地方整个就毁灭了，对吧？整个就是我们可以想象，整个那个地球感觉像个火球一样的，就是这种概念。那个我们国家记载的是蚩尤大战，昏天黑暗的，地动山摇的，那个不就像当于一个核大战吗？包括阿卡德神话里面也是这种样子，还有那个印度神话里面也是这样子。那印度神话里面记载的还更详细，什么喷火，就像火山爆发一样的，就是在那个位置。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想象，他那个时候肯定就是一场大战，也不是什么上帝降罪，对吧？因为其他他没有记载是有上帝啊，其他那个传说里面没有上帝啊，对吧？我们就可以理解，反正他就是一个结果，那个地方就是整个一场灾难，什么都没了。